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西会。今天是红尘和云飞在北京为大家录制节目。
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
今天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日子，因为云飞他
送别局，
对，他准备要离开北京了。
对，
就感觉又回到了两年前，那个时候我们在小米边上那附近送大雨的时候了。
嗯，对对，我这次呢是回新疆，因为新疆也是我的家乡。那我这次回去呢，先玩一玩，休息一下，因为我也是这次也是拖家带口回去的，所以我媳妇儿虽然说是嫁到新疆，但是她基本上对新疆的了解很少，多带她去逛一逛，看一看。未来想法也是说，要把自己的事业跟看能不能跟新疆做一些结合，所以，第一步还是要多深入去了解一下，对，人先回去，是的。
你看，一方面其实是新疆对于你的一个吸引力嘛，那肯定还存在一定北京对你的推力嘛。
北京呢，其实第一呢是说肯定是跟工作有关，也不想打工了嘛，那要不就是创业，或者是做一些小生意。那小生意这个选择，我觉得当下对我来说不是特别的适合，因为我也不是说以谋生为目的。打工这些呢，那现在不考虑，所以基本上，在北京这边地理的优势用处不大。第二个呢，就是从成本角度上考虑，其实，坐拥北京对我来说啊，没有特别大帮助的资源，但是我要承担的是北京的各种成本，包括房租啊等等这些，包括交通的不便利，包括生活幸福感的下降，我觉得这也是成本，
这个成本是最大的。
对，这些成本对我来说现在就是额外的成本在支出，其实是没有必要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也就考虑的时候刚好就把它放弃掉。
你前段时间回了几个月新疆，那段时间你有什么感受吗？
回新疆主要目的也是说看看能不能把事业做一些结合。那当下最开始想的就是说找一个消费品品牌在新疆的可以去做一些合作。这次回去呢，我觉得更多的是认知到了一些客观的一些现实情况。我一句话概括就是初级。对，第一个词就是初级。第二个呢就是拥挤。
拥挤
啊，第三个就是时机，感觉就是未到。初级这个说法呢，主要是说，其实新疆物产大家都知道很丰富啊。
对啊。
但目前，其实这个我去之前我心里也是有评判的，就是新疆的企业更多的还是说把产品以初级产品的形态去售卖
原料，
对，这样的话做不出价值。
是。
对，那这次去了之后发现，就是这样。
你记不记得就是枣夹核桃这个东西，它是在哪一年火起来的？
2016-2017年、那
时候。对，那时候我就觉得这好像已经是新疆产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了。
但是这个我没有考究啊，但是我觉得大概率是河北做出来的，河北沧州做出来的。就是河北沧州是新疆特产的一个集散地。你经常在小卖部看到的所谓的新疆特产，你可以研究一下，大部分出产地都是来自于河北。
这有什么原因吗？
我觉得这个就是集散地嘛，就像有些地方是，比如说河南是珠宝首饰，然后广东水贝是什么黄金加工，就是它已经形成产业带了，就这个地方做的人特别多。可能它也有一些区位地理上的一些优势，但这个怎么来的，就是怎么聚集到这里的，跟人关系更大一点。就是这些人都在做这样的生意，可能一家做火了，然后剩下的大家都开始做了，这个产业就集中在这个地方了。所以新疆的很多东西它都是到河北，然后再迈向全国，所以它是很多产品形态的加工啊，这些其实都是从这些产业集中地衍生出来的。
但是附加价值也没有留在那个新疆内部嘛。
对，那河北去采购，他直接就到田里去收啊，
是
就是直接以直接跟对
贴着地板的
跟农民合作社跟这些以贴地板的价格去收购的。其实农民就是赚一个辛苦钱，一亩地赚个一两千块钱啊，这样。初级我觉得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人才 资本啊这些的，就是在过去的几年没有在新疆去
聚集，
对，导致没有人愿意做这样的事儿。那其实这种事情它又变相的其实没有门槛，所以它就增加了拥挤，就大家因为新疆是有好东西的，所以总是有风口在。比如说前几年藻类，然后现在呢就是非常火的就是沙棘，包括西梅，也是特别火。那这些其实都是新疆的优势的特色农产品，然后这就导致就是大家一开始是有货就能卖，那大家就都去卖，然后卖到后来大家都有货，那就谁便宜我才能，对，谁贱卖谁才能获取抢到客户，
是，
然后大家就都便宜卖，然后卖到最后大家都不挣钱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就有些人就退出了，然后再去赶下一个风口，就是不光是这种产品形态初级，其次就是大家这个竞争的维度，也是在很初级的维度上去竞争，就是大家的竞争就是一个就是比谁快，你越快速度越快，你就可以第一个吃到渠道这些红利啊这些的，第二个就是比谁便宜，对，那第三个呢就是你既然比谁便宜，那就比谁没良心啊，因为没良心可以成本，当然这件事情并不是只有新疆有这种情况，
对，
其实新疆的产品如果它是货真价实的，比如说葡萄干就葡萄干，它再差它也不会差到哪去，关键是你像有一些比如说像初加工的，比如原浆类产品啊，或者是一些这种果汁类产品啊，这些它里面可以掺假的成分就会比较多，这个时候就看良心了，
那这个其实也影响新疆本地的加工业了，
只要谈到加工这个竞争层面就是全国去竞争，
是，
我觉得整个目前的现状全国都是这样，对，没良心的赚钱
是，
第三个刚才讲的是，
想想第一个是初级，第二个是
拥挤
啊，第三个是时机未到，
对，时机未到，其实这个我觉得也是，这个是对我来说时机未到，新疆想摆脱初级和低层次的竞争，拥挤，其实还是需要有足够多的人才和资本能够进来，能够把这个事儿真正给它做大，这是第一个点，第二点就是新疆在供应链的配套上，比如说发货啊、仓库管理啊、物流运输啊，其实这些方面上现在缺一些很大的平台来做这个事儿，就是因为大家如果都分散，来记的话，
没规模，
你就是对你没有规模，你就很贵。但实际上，如果是整车发运，从新疆去发到口里的城市、内地城市，其实是合下来每公斤其实是便宜的，但就看有没有人去专注去做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现在我见到有些人在做，但还没有做大，但其实未来如果这方面做大了，其实对于新疆酝酿好更好的更大的这种能做出附加值的这样的生产型企业，会更有优势一点，那个时候选择在新疆做消费品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机，对，现在确实比较难，
说出来这些问题大概率其实政府也应该也能意识到在这上面有做什么努力。
我能首先见到的第一个点是说大方向上就是在鼓励就是企业去做创新，就是现在新疆对于人才引进尤其是高学历的这些技术人才是非常有优待的，这几个月才出了一些相关的政策，就是如果你是名校毕业或者研究生学历以上，然后你在新疆落户的话，会有很多包括现金的奖励啊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扶持，其实这个是还是现在还是挺重视的，第二方面呢是其实新疆的这种扶持基金一直是不缺的，一直是其实国家给的还是蛮多的，那企业如果说可以通过自身的发展能够报上一些项目，是可以争取到这些项目资金的，对，但是因为整个大环境都在竞争，所以很多企业拿到这个钱他也很难去做升维，他还是去让自己的经营状况能够好一点就可以了，对，
那你回去之后你有什么打算吗？就除了你一开始说的先去搞搞旅游。
我先初步打算呢还是说继续做内容自媒体。
嗯，
那我觉得新疆第一个贴近三农，
嗯，
然后也是异域风情，那其次呢就是我可以长期去做，
嗯，
对我来说
你base那儿，
对，我就base在那里，所以可能杭州有个团队他想在新疆做，那
做不长，只能
你如果把一整个团队去放到新疆，那你的成本呀这些的会很大，
嗯，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就会筛选掉，可能比如一百个团队里
就两个人
啊，可能最后就一两个人来做，
嗯。
第三点原因呢还是基于个人资源角度上来说，就是我们作为草根能做的事情
很有限，
很有限，对，况且平台永远需要好的内容，
嗯，
它并不是说过去的几个头部它就一直可以生产出，就是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网红层出不穷的原因，
嗯，
这个也是一次平权，就是老百姓也能够干这事儿，
嗯，是。
其实你创业包括做实业，
实业，
我最近对去了新疆，我现在彻底打消掉做品牌的这个念头，因为我觉得，
有
别说有1000万啊，
嗯，
跟3000万我都觉得不一定够。就是你真的需要这么多弹药，你才能做成所谓的品牌，
嗯，
啊，这还不算前端生产、供应链、现金，还有团队的钱，
嗯，
你光是要拿出去打营销的子弹，你可能3000万都觉得很少。
嗯，
除非我是土豪你去玩我觉得可以，
嗯，
你融资现在很难融，做品牌真的是一个很奢侈的一个梦想，
嗯，
那当下我觉得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嗯，
所以自然也就没有办法去做，
嗯，
对，那哪怕你是做一个小生意，你做工厂然后做自己做产品也是非常难的，然后之前我自己做羊肉我就能感受到这中间的，比如说你想做包装，
嗯，
你设计包装费用你几万块钱，
嗯，
你自己就得承担啊，
嗯，
然后压货的费用，
嗯，
啊，几万块钱十几万你就得承担啊，
嗯，
你这还是说先做产品，
嗯，
再去做营销做销售，
嗯，
那你营销端你要怎么投去投钱，
嗯，
啊，你销售端你渠道端你要去花钱，
嗯，
就是在这个里面，嗯，我非常不建议以产品为出发点去做生意，
嗯，
就是我先把资源集中先砸产品，砸好产品我再去卖，
嗯，
因为后面更需要钱，如果说你是有现有渠道，
嗯，
你可以先卖点东西，
嗯，
然后用销售产生了正向的现金流，有利润，
嗯，
有规模，然后你去把这些钱投入到产品迭代优化，
嗯，是，
偶尔再做一些营销传播，我觉得这种是可以跑起来的，
嗯，
这也是大多数老百姓做生意我觉得的一个前提，
嗯，
你开店你肯定是先选一个好店面，你在那儿肯定是旱涝保收的，就是总会有人过来买你的东西，
嗯，
你解决了销售的问题，
嗯，
你赚起来了，你再去考虑产品端和营销端的这些事情，
嗯，我觉得我们之前一心想要做品牌确实是一个认知上带来的一个错误决策吧，包括就是我也跟大宇聊过，就大宇他那些厂二代接触比较多嘛，然后我自己也去看过一些比较新的品牌嘛，他们确实都是背后的人都是先完成了一些原始积累的，比如说他就是一个厂二代，或者说他本来就是一个经销商，就卖别人的东西你先赚到钱了，同时啊你也把自己对于销售产品品牌这种上面你稍微有点把握了，然后那个时候你再去做自己的产品做自己品牌还是一个比较靠谱的东西，就是直接上手就品牌，那这个你要么背后有资本关系啊，否则就是对普通人来说就是一个完全就不可行的一条路，嗯，
是的，有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就是现在产品是大于需求的，
远远过剩是吧，
远远过剩，
嗯，对，
这个时候我们所谓的创新要满足市场上没有满足到的需求，
嗯，
你这件事情第一90%的情况不存在，
嗯，
第二是10%它确实存在，
嗯，
但是你凭你这个小作坊你实现不了，
嗯，无法满足，
对，
嗯，
无法满足，它是需要足够的技术积累，这也是，
嗯，
这也是苹果NVIDIA，嗯，这些大厂，
嗯，
特斯拉他们在做的事情，
嗯，
是满足那10%你真正的牛逼的需求，
嗯，而且事实上人的大部分需求是无法满足的
啊，对，
是吧，
对，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只有顶部的这些企业他们是真正在满足你的那种
新的需求，
你比如说就是那个 VR 眼镜，
嗯，
苹果的 VR 能做到，比如说就他给你展示的你身边的环境就是身临其境的，
是，
我觉得这个就
屁股就不行。
对，你别说我们私人了，你就像字节这种大厂，他都没有办法做到。
对，国内最屌的 VR 厂商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对，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嗯，
那这个需求你是存在，是看到了，可是我们没法满足。
嗯，
我觉得大多数情况下就是都是这种情况，
嗯，
才存在真需求。
是
啊，其他的生活中的这些消费品，
嗯。
我觉得现在的需求你能想得到的一定都有产品能够解决，
如果没有解决的那就是没法解决。
对，
嗯，
对，所以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就拼快，
嗯，
或者便宜。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其实对于一些比如说两三年内那种挺火那种所谓的新消费品牌，我还是挺就换了相当于换了一种眼光去看他们嘛。我就最开始会觉得哎呀有意思，它好像带来了一些就比较新鲜的东西嘛，但后来你会看到后面你会发现就真的都是营销上的一些技巧，实际上它的产品我觉得就是没有解决特别多的问题。
对，或者也有解决的，
嗯，
但是没有壁垒，
嗯，
很容易被复制。
是，
比如说你吃到一个很好吃的鸡爪，
嗯，
这个时候就出来好多家，
对啊，
都出这样的鸡爪，
这个，
然后味道都差不多，还比你便宜5块钱，
嗯，
那你怎么玩？
这就也是抖音爆品的逻辑。抖音爆品就为什么不值得在抖音上，就是一直出那个你去要做新品，做一些那个新的产品去拓展，也是因为你好不容易，比如说把你这个创新产品声量打出来了，那中国的供应链大概只要2周的时间，它就能够把一个复制出来，并且比你便宜一半的商品。上去开始卖了。
对，
这个时候你不觉得就是自己好不容易付出那些心血都已经就为别人做嫁衣了吗？是吧？
是，
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就是让人沮丧的一个点吧。嗯，
所以回过来为什么说要去做自媒体，
嗯，
我也是觉得是说产出内容这件事儿现在越来越容易了。
嗯，
包括未来 AI 的加入，任何一个个体他都可以做出一套产品来，其实这个产品可能满足的是大家的情绪价值或者是知识需求，
嗯，
互联网上需求也是需求，
嗯，
啊，那在这一点上实际上是不需要你去招人找工厂，
嗯，
就是你在供应链没有那么的复杂，
嗯，
投入成本没有那么的高，
是，
但是你依然可以产出大家能消费的东西，
嗯，
也就是所谓的有好内容，
嗯，
其实这件事情上是平权的，就是任何一个人他都可以做。
做内容最核心的还是这个内容它本身是怎么去跟用户产生连接的，这个我觉得可能跟那个比如说技术没什么关系，真的一个比如说挺打动人心的内容，比如说吧那个大家都知道的那个二舅是吧，二舅治好了我的内耗这个事情，你说他真的用一个很好的剪辑工具很好的相机拍，跟他真的拿一个比如说5年前的诺基亚手机，5年前有诺基亚吗？对，那个比较老那种手机去拍出来，它其实跟人之间的那种观众那种感受，它不会有特别大的差别的。
对，
嗯，
因为这种好内容是真的是很难得的，可以不可求的。我是觉得现在内容的需求市场，
嗯，
已经丰富到跟消费品一样了，
嗯，
可能比消费品更丰富。我举个例子，就是有些人他会用 AI 把网络小说，
嗯，可视化，
直接可视化，
嗯。
然后可视化之后你就去看那些爽文作者，
嗯，
他把这些东西他直接用 AI 直接就给你可视化了，
嗯，
然后他就放短视频平台上去，
嗯，
然后大家一看，哎，看得有意思，
看得爽，嗯，
你就去小说平台上去买我的，
嗯，
去订阅去买会员，
嗯，
当下它并不能100%的代替，
对，
但是它已经足够作为营销的投放素材去投放了，
嗯，
就是可以彻底解决了一个小说的一个难题，就是你文字的小说你干不过短视频，
嗯，
但是我现在发现包括在地铁上，
嗯，
看小说的人仍然非常多，
是，
对，因为大家想象力可能还是比那个什么要
丰富一点，
对，这个我们最早有一期其实聊过这些文字媒介这些形式各有利弊，其实文字我觉得一直是没有办法被替代的，
不可能被替代，
对，所以但是它确实在营销获客端它有一些劣势，但是现在随着 AI 的加入，
嗯，
它可以帮助你快速进行哎可视化，
嗯，
然后获客，获完客大家就去看你的小说了，
对，
这种内容以前你必须得是一个团队去做，
是，
现在你自己就可以做，
对，
成本真的很低，
是，
比你开一家公司卖货
啊，那
那成本要低太多了。
所以这也是这个时代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点。
对，
我们算了一算，就在北京待了快九年了。你觉得有什么比较遗憾的地方？
2015-2014年的时候没有在北京买房。
嗯，
其他的没啥遗憾，没白来吧，只能说是。
嗯，哎，我要现在想，我到底在北京得到了什么东西？我觉得工作上这些东西，比如说我在杭州，基本上也能得到，而且我现在也不那么觉得，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好的东西。它就像你说，它伴随了太多的额外的成本了。但我觉得唯一比较好的就是一些认识了你们人上的这种关系。
是，
嗯。
另外一个遗憾可能跟北京无关，没有去其他城市看一看。
嗯，
我其实很向往广东深圳那边的那种经营氛围，
嗯，
包括杭州的，但是没有机会去体验。
嗯，
但我觉得以后也不一定不会去。
是，
对，
也并不是说那个你把自己的那个人生按那个在不在北京分成两段嘛，好像是那种在北京的这段时间呢，好像就意味着哎，我是在外面能够到处去打拼的这种时间，然后哎回了家之后好像就是完全另外一种生活状态。
不存在什么北漂回乡这些，其实都我觉得离开北京回新疆对我来说它不是一个逃避。
这个首先绝对不是一种逃避，甚至大部分人都没有勇气能够做出这个决定来。其实好多人可能嘴上说着，像我一样啊，说着觉得北京妈的太烂了，要是回家这生活该有多爽多爽多爽，就是话是这么说，但是真的付诸行动的人还挺少的，
可能还是跟客观情况关系大。
嗯，
因为你买了房啊，你有房贷啊，
是。
然后有些人在这里安了家呀，
嗯。
然后还有一些人可能就是不回去不知道做什么，只能继续打工，可能没有其他的想法。
嗯，
他也不想有其他的想法，他就觉得这样的生活挺好的，就是我从一个小地方混到了北京，
嗯，
然后有一份体面的工作，然后还在这儿买了房，虽然要还房贷，但是，
嗯，
至少还得起，未来孩子就是在北京生活了，
嗯，
以后他自己也可以在北京退休养老了，
嗯，
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阶级跨越了，就有相当一部分人就觉得非常幸福了，
嗯，
大家这个追求可能不太一样，
嗯，是是是，
第二方面就是客观情况可能也不一样，那你像这些人，那基本上一个孩子一个房子就已经把他绑死在这里了，
嗯，
你勇气再大，可能换了我也没有办法动了，
但我觉得你回去的好处就是，哪怕你有孩子有房子，其实它没有对应那么大的负担，所以其实你还是可以比较自由的活动。
对，我要是在北京买房了，那我肯定不是现在这样的状态，或者我如果在北京把孩子生了，
嗯，
那肯定也不是现在这样的想法。啊，
什么叫命运的齿轮？你就想一想你上一次准备备孕的时候，
是，
然后以及后面发生的那些事情。
对，其实你看，包括前几年没有考虑在北京买房子，其实很多决定你当时看感觉是单次决定，
嗯，
但是这些决定合在一起的这个形式就把你推向了你现在的这种决定。
就如果现在还有一些涉世未深的朋友，嗯，比如说就像10年前的我们一样的时候，
嗯，
我们都想要来北京，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
我觉得大城市挺好的呀，
嗯，
我觉得没有大城市没有我这些选择的基础，
嗯，
我一直在说，我觉得我这种选择是比较奢侈的，
嗯，
啊，因为至少我能保证自己的生活，就哪怕我也没有一年没有收入，我也可以过得还比较体面，
嗯，
啊，这是因为过去几年在北京的奋斗的一些积累。那我觉得同样的奋斗，我在新疆奋斗这么多年，我是没有办法做到的。这样大城市的平台，确确实实是每一个年轻人都应该去闯的。当然现在可能包括互联网也在走下坡路啊等等，导致就是说没有那么好闯，但是我依然觉得北京这些大城市还是很好的一个平台，
热土，
嗯，对，一个热土，所以这个决定是对的，
嗯，
就是来北京你就来对了，
嗯
嗯。第二个呢是说，就是在个人选择上不建议买房做大的投入，成本过高。
对，买了房的我跟没有买房你都提出了同样的建议，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建议大家还是可以多思考一下。
对，
嗯，
然后第三点呢，这也是我没有做到的事儿，我是希望说大家，嗯，其实我觉得我们还是挺幸运的，就是你像咱们几个互相认识这么多年，
嗯，
然后都是好朋友，
嗯，
然后一直去联系，就是每个人随着时间的变化，每个人在自己的 人生和社会阶段上，还有手里掌握的资源上，大家都在提升。未来我们就是互相的人脉，这个都可能说人脉都有点功利，但是肯定都是只要说帮忙，那肯定二话不说就帮助彼此的这样的朋友。这个我是觉得是说，其实对外人讲就是人脉了，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人脉的一种获得的方式。那如果你们没有遇到这种就是好的机缘，有一帮这样的朋友的话，那还是要在生活工作中注意积累维系。我确实觉得关系是需要维护的。遇到自己对口味的人，志同道合的人，一定要主动去把握他，不要放走他。多跟他去联系，多跟他去交流，多去维护和珍惜你们这份感情。我觉得这个会成为你在这个城市留下的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财富。对，这点上其实我觉得因为有幸运咱们是朋友，但其实我个人在职场上过去积累的这种人脉关系啊，可靠的这种合作关系啊，其实是非常非常少，或者说几乎没有的。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以去做的。对，现在确实对大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吧。职场上也大家也要更卷嘛。或者找工作也更努力。有些人可能说在北京找不到工作啊什么的，我觉得还是方法不对，就是只要你想做，你通过任何方式，你不要按照传统的面试流程去走，你直接上门登门拜访，主动一点，你先帮人家做个方案，多去展示一下自己，你总会获得很好的机会的。北京这么大，北上广这么大，公司这么多啊，如果连北上广你都找不到一份好的工作，那我只能说是你自己能力不行，要不就是态度不够端正，肯定不是这个环境的问题。
是，其实你刚才讲那些东西就乍听起来还是挺功利的，但我觉得就是如果说大家在这个时候真的要做出一个去北上广深打拼的这个决定，那其实就意味着你一定是需要带着一点目标来的。就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完全不功利的心态，不带着任何目标来的这种心态，那我觉得可能那个来北上广深了不会留下特别好的那种体验。
对，
所以我觉得你讲的也挺对的。
是，现在这个时代需要人多一点兽性，少一点人性。
嗯，
这些建议其实你换了我十年前，我肯定觉得
啥呀，
太油腻了，然后太功利了。但是确确实实现在就是面对这个残酷现实的一个最好的方法。
反正我觉得你自从不打工开始这两年吧，我的感受就是你确实是看到了更多社会真相吧，很成熟的那种体系内啊，你是看不到世界真相是什么样子的，因为它太成熟的一个体系，它本身自己就是一对，
就是在里面玩
的，所以你没有真正玩到社会的游戏到底是什么。
是真正其实这些企业在社会上也在玩游戏，但是那些人不是你高层和掌握核心资源的人，他们在这个社会里面在玩。
从这个点去出发，我们看有挺多就是我们不是那么明白社会真相的时候啊，然后看到了一些事情，我们会觉得特别的离奇扯淡，这种事情可太多了，
愤世嫉俗啊，
对，
或者瞧不上呀，或者这种都会有。
我不能说这个是不对的，就是我觉得人还是应该有自己的态度和立场的，就是你可以坚持这个东西是不对的，而大概率这些东西它真的就是不对的，但是你不能否定这个事情的存在的合理性啊。这个合理性其实讲的是因果嘛。
对，现在时代确实在变，像00后确实在整顿职场。
是，
比如说现在大家就觉得00后很难管啊。
对
啊，上班加班这些东西感觉不像我们那时候很傻，
老老实实
了。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好的，就是大家可以不认可老一辈的这些人的观念，你用新观念，只要人人都用新观念，这个世界就会变成新世界。
对，
这个我是非常鼓励大家做这种事情的。
对，
这是一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是，亘古以来有很多人性上的规律、社会的规律、人性的一些缺陷也好，或者人性的特征也好，这个是没有办法变的。那这些东西大家要去 收纳。
嗯
啊，我举例就是，你像关系是需要维护的。
嗯，
那朋友之间必须要经常来嘛。
嗯，
那咱们为什么熟？是因为咱们经常在群里聊啊，有时候还线下要约饭约、
嗯、
吃东西，我们一起录播客。
嗯，
所以我们产生了更多的羁绊，然后大家才会变成朋友。
嗯，
那如果你不常联系，
嗯，
那你就是会逐渐的会去陌生。
嗯，
这个是一个客观规律和人性的一个客观规律。
嗯，
那这种情况你不可能说不交流也是好朋友、
嗯、
你去试试看。
嗯，
这种客观规律你是没办法打破的。
嗯，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里面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
嗯，
就是有一些是人为的营造的一些、
嗯、
不管是恶习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
嗯、
啊，比如说喝酒啊这些的，我觉得这些呢可以被再教育。
嗯，
被这些00后被05后，
嗯
啊，你们是可以去推翻它啊，形成新的规则、
嗯、
更好大家更接受的规则的。
嗯，
对，但是相反又有很多，比如说酒局里面你大家不微醺很难开口说话，很多事儿就谈不成。
嗯，
那你除了喝酒不喝酒以外，那你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可以解决掉这个问题吗？
嗯
啊，如果有那是可以的。
嗯，
那如果没有，
嗯，
那你可能还是得按照老方子来。
对，
所以在这个里面我觉得有些可以变，有些你只能接受。
嗯，
那如果你不接受，固执的去拒绝接受这些东西，那你可能就会吃亏吧。
嗯，
对，
所以我觉得就可能分三类人嘛。就第一类人是我厌恶这个规则，那我不参与，我要去创造自己的新规则。我觉得这种人是最厉害的一种人。
嗯，
所有成大器的人嘛，他们其实都是我觉得都是这个路数的啊，就我很尊敬他们。第二类人是什么？就稍微往下一点，就是我不认可这个规则，但是如果我要跟你玩，那我就会按照你的这个规则来去玩。我觉得这种人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实干家啊，这种人我觉得也很不错啊，但他显然没有第一类人那么伟大嘛。那我觉得其实好多好多人，包括我自己，可能在早几年那个阶段啊，是最差的那类人。那类人是什么？我不认可你这规则，我不去做，但是我偏偏还一直在你这个游戏里面玩，
就是、鄙视且逃避这种心态。
嗯，但是我又逃不出去，我还是在这个里面。这其实就是傻。嗯，你已经深度的在参与这个游戏了，但你不服从这个游戏的规则，你也创造不出新的规则，那你说你在这里面干什么？你要么逃出去啊。嗯，要么你就好好的在这里面玩，我觉得没有其他的办法。嗯，
是的，
嗯，
是的。而且这一点我越发的感觉，跟家庭教育这些生长环境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你像刚你说我是这两年才变的，
嗯，
我早应该这样了。
嗯，
那如果未来我的孩子，
嗯，
我可能从小我就要告诉他社会的真实的一些运行的客观的一些东西，并不是说我要让他成为一个很油腻的人，而是你必须得先了解到这个，
嗯，
你才能去自己真正想做什么事儿的话。
嗯，是，
对。
然后每年我过完年要回来的时候，我妈都会问我一句，她说你要不要带点那个土特产什么礼物给你领导。我就跟她说，我说不用的，我们互联网完全不兴这套。然后妈就说，哎，你太年轻了。我说真的，我要是真的把这个礼物给我那个老板，他也会直接跟我说我们规定不能收礼的啊，你不能给我。那现在我看这个事情啊，我就其实是另外一种看法，就是如果换你真的不想收礼的，那肯定是想收礼的。那这个东西的技术性在什么地方？就是你怎么样能把这个礼送出去，让他收下，
明白的把礼，对，
哎，对啊，这个是技术性嘛。那表面的那层规则来的就真的都是老实人啊，并且来的都是那种你不知道真正这个规律是谁是什么样的那些人。嗯，我觉得看不清这种东西的人就是傻。嗯，
对，所以这种东西是真的是需要场景环境下磨练的。
是，
你去思考，首先书本上有没有教这样的，可能也许有吧，厚黑学这些可能会讲，但是不会讲这么具体。
嗯，
这种就是耳濡目染，
嗯，
你才能学会的。
这个就是认知啊。嗯，
对，
是吧？认知就是没有人教你的东西，你得自己想办法
是
领悟到。嗯，
所以我现在走自媒体其实还有一点，就是也相当于是被迫。
嗯，
就是这些东西就是让我现在再去学。第一是没有人教我。
嗯，
你如果去混，通过混圈子去踩坑， 那我现在踩的每一个坑对我来说成本都其实都挺高的。
嗯，
你如果是还是个20岁的毛头小子，
嗯，
你去在石膏厂里去踩坑那是没问题的。
嗯，
那我现在去踩坑其实已经有点晚了，学到的东西，你每踩一个坑那都是影响前途的。那我们这些工作好找吗？
嗯，
其实不好找。
是因为我觉得就人不可避免受到年龄的影响了，是不是说你自己的心态啊，意识啊什么的，而是别人看待你的方式。嗯，就如果你真的是个20岁的小孩，你犯点错，你就上帝都会原谳你的。
对。
但如果你到30多岁了，你还那么蠢蠢的话，那可能别人看待你的方式就不一样了。
对，
嗯，
是的。
你记不记得之前我们聊过，就是，我们俩应该都算挺 I 的那种人嘛，就是内向的那种人。我们还聊过，就是可能最理想的工作是那种就职业投做投资，职业炒股是吧？那就你自闭着就行了。
对，最近了解的做职业投资的，
嗯，
也是需要
social的
、嗯，需要很多的 social。
嗯，
上面 LP 资金爸爸要 social，
嗯，
下面对于牛逼的创业者，你为了获得人家的青睐，
嗯，
该 social 也得 social。
嗯。
我觉得这个能力逃避不了的，
嗯，
就哪怕以后做什么自媒体什么的也是需要具备的，只不过，对你的要求没有那么紧急，
嗯，
没有那么高而已。
是
啊，但是这个事儿我觉得它就是人的一个修行，就是每一个人生而为人，你在这个社会上你就是得认知到这些东西。其实之前就讲到就是教育的事情，
嗯，
就是我们受到的这些教育跟真正社会运行的那套规则其实是
完全不一样的，
甚至是对立的。
对，对立的。
就是我们认为对的东西在现实社会中就是错的。
嗯，
现实生活中我们认为错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好用。
嗯
啊，那这种情况，关键是说对立也就对立了，你对立你错的东西你还是自成系统的，
嗯，
这你还是自洽的。
嗯，
那就更完蛋了。
对，嗯，
啊，这就导致就是你根本就没法接纳人家，
是
就是两派阵营。
嗯，
所以这也是现在的一个现状。对，
就脱不下长衫。
对对，就脱不下长衫。
嗯，
那很多家族之所以他几百年都很兴旺，一直有人接替，就是因为他的家族内部他在传这样的几本秘籍，
嗯，
就告诉你社会真实的运行的客观规律是什么，怎么在这个社会里面去做人，这些东西你是跟学校里那些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而且它是不外传的。
嗯，但其实我还是更愿意相信就是在这种技术层面的道理上面，它应该还有比如说真的更大一点的道理。嗯，那种道理可能不是那么入世。就比如说你怎么去认知世界，你怎么去认知自己等等啊，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大概的有这么一种感觉，就是这个东西它可能会比这种东西更重要一点。
宗教啊。
对，
我觉得挺好的，就让大家保留的光辉就是原来。
那你还有不用在泥地里打滚，啊，也能够活得很不错的这种方法。
对对对对对，其实这么想的话其实就是你像普通老百姓，
嗯，
幸福它是满足了一种提供一种情绪价值的自洽。
嗯，
就是如果没有这些宗教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就是 loser。
嗯，
你坚持正道你反而失败。
嗯，
你会觉得愤世嫉俗。
嗯，
但是有这些宗教，
嗯，
从统治阶级来说你就不会去造反了。
嗯，
对个人角度上来说你也得到了内心的平静。
嗯
啊，不再内耗了，其实也是一件好事。
我觉得我现在就这几年吧一直是处于极其摇摆的一个状态。怎么说呢，我现在能够想到一个最好状态就是你怎么虚实结合起来嘛。一方面又在这个社会中你去摸爬滚打啊，是吧，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你又得有一个很清醒的意识，你得知道就是怎么去探索你自己，嗯，而不是说探索别人，还是很难的。嗯，
我觉得想做到你或者想到你这一层的人很少很少。
嗯，
就大多数人他不会去想这些问题的。最近我又在晚上在听那个毛选。
嗯，
我真的觉得就入世最好还是多看看毛泽东思想，真的很牛逼。
嗯
嗯，他就说人是社会性的，人就是入世的。
嗯，
你不入世你就不是人，而或者换言之就是没有人可以做到出世。
嗯，
你就必须得在社会里面混，那你就要洞悉社会的一切规律。
嗯
啊，
反正我的感受就是，就有太多太多之前我认为是不对的东西，嗯，它实际上是对的啊，它不一定是好的，但是它是真的。
这个有时候就跟心态也很有关系，比如说在公司里啊，
嗯，
大家一起团建，如果你抱着出事的态度，双手插肩，第三方的角度，
嗯，
像看猴子一样那种，
嗯，
你就会觉得极度不适应，然后非常不那个啥，
嗯，
但是如果你站在完全融入啊，真的是局内人、主人翁的那种角度，你就别把你自己当外人，你就真的把他当自己人的时候，
嗯，
你就会觉得一切都顺理成章了，
嗯，
就真的不一样，
嗯，
包括送礼也是一样。如果你是站在你跟领导是两个人的时候，就是你是向外送东西的时候，你就会觉得，
嗯，
就像你刚才之前讲的啊，怎么送啊，什么各种，反正各种问题都有。但是如果你真的把领导当好兄弟当自己人，
嗯，
我送点那个什么特产怎么了，
嗯，
这不是应该的吗？
是
啊，比如说我回去之后可能我也还给你们寄水果，寄新疆特产的，
嗯，
我肯定是不会有任何的
心理负担
到，对，我是不会有任何内耗的，
嗯，
对。但如果给领导寄，你看你怎么想领导，如果你，
嗯，
我把领导当兄弟，我也不会有心理负担，
嗯，
但是如果你把领导当领导，
嗯，
你就会有心理负担，
嗯，
你就会想着想着，哎呀，寄多寄少了，
嗯，
要怎么说这个话呀，
嗯，
什么场合寄啊，
嗯，
这各种身份子就出来了，
嗯，
但是如果你入世进去，
嗯，
没有这么多那个啥，
嗯，
对，那送送怎么应该的呀。就是我觉得最牛逼的敬业就是全情投入，
嗯，
像很多情况，比如说大家唱 KTV， 总有一些人他不投入，
嗯，
他不耍手机啊或者干啥的。之前的心态肯定都是，
嗯，
哎呀，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吵，
嗯，
唱的难听，
嗯，
还在舞池里面到处乱跳，
嗯，
感觉跟傻子似的。
嗯，
这些人他就是出事，
嗯，
你理解我吗？你不可能理解我的，
嗯，
你不在局中，你就永远不会理解我的心情。
嗯，
但是有一些人他就全情投入，既然大家来唱歌，就是来开心，
嗯，
那就蹦啊跳啊，在舞池里面摇啊，
嗯，
然后你充分的去享受这些快乐，你把你所有的戒心，
嗯，
所有的那种什么，就是什么羞耻心，什么面子什么都丢掉，
嗯，
你就全身心的去享受 KTV 里的快乐，
嗯，
我觉得这种人才是真正快乐，
嗯，
会唱 KTV 的，
嗯，
或者会玩 KTV 的，
嗯，
我觉得这件事情不管在娱乐上还是在职场上都存在，
嗯。
你真正沉进去的，
嗯，
全情投入的，你就是会获得更多。这个其实这种心性很是比较难的，
嗯，
包括演员肯定也是一样，
嗯，
你一旦进到那个角色里，我就不是去演了，我如果去演，
嗯，
那就还是说就跟我们照猫画虎一样，就是你还是在逼迫自己在做这样的事情，
嗯，
甚至演完我都不愿意再看我的那条视频，为什么？你觉得羞耻，
嗯，
你像刘思义啊这样的，就是我们见到的一些大网红，
是
非常牛逼的人，
嗯，
他就是进入到了这种状态里面去，就他就是他自己，
嗯，
他没有任何内耗的过程，
嗯，
他也没有在装什么，也没有在什么什么，
嗯，
你嘲笑他那是你的问题。
嗯，即刻上面嘲笑刘思义的人还挺多的，甚至他们还有一个叫想学来专门去那个嘲讽他，但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门学问，做得好真的是一门学问。
哦，不是，他那想学不是说研究他，而是真的是去那个埋汰他，你知道吗？啊，嗯，我对刘思义这样的人的感觉其实跟你差不多，就是一开始他肯定会觉得，哇，这个人怎么这么跳呀，然后又疯啊等等等等什么之类的，然后但是现在我就是还是挺佩服他的，虽然就是他不是说我刚才说的最高的那一层的人啊，但他至少在入世的那个层面他是特别特别厉害的一个实践者，嗯，
对，至少他入世了，绝大多数的人
做不好，是是是，
我们只会做出世，就是逃避那种自负的那种嫉妒的那种看客，
嗯，是
啊，用自己的那点知识去挖苦一下，去阴阳怪气一下，
嗯，
然后就能获得自己的满足，
嗯，
但实际上你打内心是知道我们是不如那样的人，
嗯，
入世的人，
对对，这其实也是我这几年在和自己不叫和解，啊，就是一种修行吧，嗯，
是
心境上的一种修行吧，嗯，
你先从一些小事做起，
嗯，
其实最早的入世就是 老邢和宇伯翰，我们当时我们三个住一起，
嗯，
然后有一天下瓢泼大雨，
嗯，
然后这两个狗就穿着泳装，
嗯，
从六楼跑到小区里面去，在地上游泳，就当时我觉得，哎，我都没有下楼，更别提穿泳装、泳裤什么什么了，
这不是你能做出来的事情啊！
但是他们俩全情投入，投入到了这场雨里面，与这场雨融为了一体。
嗯，
其实我虽然没有做，但我内心是很羡慕他们的。
我也羡慕
啊，对啊，嗯，我觉得对老邢之所以现在成为一个传说，
嗯，
不是没有原因的，不是没有道理的，
嗯，
对，一定是他做对了什么事情。
是，嗯，
那我觉得入世首先这条一定是在其中之一的。
嗯，
嗯，对，
嗯，啊，这个事情太有意思了。
是，
嗯，后面我也尽量好好享受北京吧，虽然我天天在吐槽他的各种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但是我觉得他对我来说可能也是一场暴雨吧。嗯，一开始不适应，但是你总有办法去享受它。嗯，
对。
反正新疆对你来说，那可能是个更舒适、得心应手的环境了。嗯，
对。
我觉得也好好享受吧。
对。
嗯，我特别害怕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就是包括比如说老邢他这次去美国这个事情啊，或者说我回到那个毕业的那一刻，我去想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就会意识到有些事情它是不能说的。就比如说我极大概率，不是极大概率，我百分之百跟我们班上那些同学这辈子都不会再见了，但这个东西它是一个不能说的，因为它仿佛就是一个公理啊，嗯，其实可能大家都知道，大家迟早都会知道，但是在当下那个情况下你说不出来这种话。嗯，包括老邢其实也是，我就觉得很有可能就是以后我也再也见不到他了。像大宇去杭州那个事情我觉得没问题，因为我肯定会老回杭州，是吧？然后呢，但是比如说你回新疆这个事情，我也有过这个念头，我操，会不会以后跟云飞就真的没机会再见了。就比如说我想要去某一个地方旅游的次数可能这辈子不会超过三四次，那三四次我们很有可能错过。就比如说你真的去哪采风去了，哎，我突然来了没见到，有一半的概率吧，我觉得那三四次那可能到最后就可能真的有不小的概率啊，我们可能这辈子都见不到了。但是我好像对这个事情又没有那么的担心，因为我觉得，嗯，哎呀，像你啊、大宇啊这种，我觉得还是对我来说是个怎么说呢，很重要的人吧。真的，当我去放下了身上的很多负担之后，比如说物质上的，你的房贷、你的这种上的压力，以及说你心理上的一些负担之后，我觉得以后应该会有挺多机会再见面的。
是的，
嗯，我挺怕跟你说出这个东西的，嗯，但是我觉得说出来还是挺好的。嗯，哎，祝你在新疆开心。哦，嗯，
我是一点都不担心。
哦，
嗯，因为我是觉得以后距离其实不再是个问题了吧，只要大家都还有共同话题啊，这些都不是问题。
嗯嗯，
包括过去一起经历这么多呀这些的，我觉得这些都还挺好。但现在祥子虽然也都在上海，见面了很少，
嗯，
但是也大家也都可以在一起。
嗯，这样我高中有一些同学，那个那真是高中我们是特别好的朋友，但是后面真的就是比如说上大学去了，没有那么多机会再见了。工作的时候他们留在杭州，我又在北京，但是好像每一次我们分开那么多年又重新见的时候，就跟从来没分开过似的。反正我觉得我们再见面肯定也是这种感觉。嗯，
对，我觉得我们不久后可能都会再见面。
嗯，
我有预感。我是希望大家能继续关注我们，因为我们虽然分开了，
啊，
但是我觉得以后啊，包括我自己在新疆可能也会找一些有趣的人录一些播客，然后一起也都给到大家。
嗯，啊，挺好的，以后你就是一期一会的那个
新疆
分部
新疆茶馆分馆。
对，可以的，欢迎大家能来找我们喝茶，也希望大家尽可能的享受，哎，现在不管是阳光还是暴雨，至少享受一下所处的那个天气吧。来，
来然后那边
唱。哎，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
好，拜拜。
嗯，拜拜。